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的栏目是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除了乐意，哇，环绕我的哈，在我身旁与我同在的除了圣灵还有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
小光师母好。还有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小峰好。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到7月2号节目，谈到所罗门劈腿，然后听友的回应啊，是海华，他说他自己呢像极了所罗门，就是一方面渴望有属天的智慧，又渴望获得世界的认同。然后呢，他说呢没有工作，现在这个期间没有工作，他特别的焦虑，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啊。他自己呢就有很多心理的问题，例如怎么样呢？老公带他出去吃好的，邀请他去买衣服啊，要买一些面膜给他啊，他都觉得很难享受，他知道这是自己自我形象的问题。师母怎么回应他呢？
其实我们的自我形象或者是自我的价值感常常被我们有什么来影响。我有什么样的收入啊，有什么样的学历啊，有什么样的地位啊，好像我们有了这些，我们的价值感就提高了。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跟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真正建立了一个健康的价值观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就能够平安，能够满足，我们也能够很好的享受上帝借着别人给我们的关爱和赐予。
这些道理是非常好，但是我猜呢，那个海华也知道，可是可能就需要时间就活出来，对吧，小峰？
我觉得是很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女人啊，你要独立，你必须经济独立了，你才可以在家庭中有话语权。世界的价值观都这么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不能很好的就去享受生活，我们常常内心有一种不配得的感觉。就是我也想问，就是说我们这种不配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干，或者我们不出去工作，我们再去消费，我们内心就觉得内疚，会说，哎，我值得吗？我可以这样吗？
所谓不配的感觉哈，其实我们首先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确实是不配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换得了这个恩典。但是我们在这个自我认可上，或者是跟人的关系上，我们却常常用配不配来去衡量。如果你是没工作，是因为你懒得出去工作，不想承担这个责任，那这个是需要改变。但如果是因为一些客观的条件，我们无法出去工作，或者暂时没有办法工作，好，那配不配，其实我们就要从上帝的眼睛去看了。
所以还是需要不断的把自己静下来，对吗？因为有些时候静一静很重要，就反思一下，然后就祷告。那海华，我们是与你同行的，我们慢慢来哈，这绝对不是绝症，不用怕。那我们今天继续谈所罗门。上周我们看到所罗门怎样处理他的财富和智慧，今天我们就借着所罗门给我们的一些反思或者教训，我们也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富观，还有自己对知识的看法。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
修剪成长篇。
亲爱的空中家人，哎，说起来，丽姨好像很久没有和你单独聊聊悄悄话了。上周我们谈到有关所罗门的两大特色，一是有钱，二是有智慧。他是皇帝，高高在上，真可以说是
高富贵。
先说说财富吧，他怎样使用神给他的财富呢？当然我们是不知道全貌的，但起码我们知道他花了很多财力物力去建造圣殿。哎，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说，啊，你看他多爱耶和华。哎，慢着，如果你看到列王记上第七章和第十章，就知道他花了很多的财富和资源去建造自己的皇宫黎巴嫩宫，还有法老女儿的宫殿。另外他和他身边的人每天吃的喝的也花费很大，而且还需要各个支派承担开支。由此可见，所罗门呢，果然是劈腿之人，一方面兴建圣殿敬拜耶和华，但同时也是过着奢华的生活的。啊，刚才不是说要和你说说心底话吗？那么乐意也来谈谈我自己在管理财富方面的体会吧。在谈我的故事之前，其实也得先说说财富对一般人的意义。一般来说，财富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呢？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是物质享受，二是身份和尊荣。现在就和你谈谈乐意在失去财富方面的体会吧。当我在2003年初，也就是21年多前呢，离开公务员的行列，就第一次到电台工作的时候，财富当然是减少了很多。但是当时我最介意的，倒不是物质生活倒退了，对当时的我来说，过比较简朴的生活对我的心灵健康影响不是很大，但最影响我心情的倒是自以为失去了别人对我的尊重。那些年有两个生活片段使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有一次老家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全家人都来香港探望我们这些住在香港的兄弟姊妹。我们在香港的五个兄弟姊妹就商量好会一起请那位哥哥他们一家吃顿好的。当时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去了洗手间。哎呀，后来才知道铸成大错啊！为啥我说的这么严重啊？因为啊，吃完饭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另外四位在香港的哥哥姐姐趁我去了洗手间就赶紧付了账。他们的理由是我在电台的收入低，不想加重我的负担。还记得当天晚上我跪着床上向神祷告，我流着泪不断地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不该那么爱面子，可是现在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觉得实在很没有面子。空中家人，你看当时的乐意是多么爱面子。还有另外一个片段是另一次我跟我妈去一家比较昂贵的但是我妈很喜欢的餐厅去吃饭。结账的时候考验又来了，我妈当时耳朵已几乎全聋了，她一边掏出钞票出来争着付账，一边扯着嗓门大叫大喊，
乐意，你工资小啊，别付钱呐、啊，我来吧，我来吧，我来付钱，你工资小。唉，他的叫喊声啊，吸引了餐厅的其他客人，他们很自然地转过头来对乐意行注目礼。啊，当时的乐意啊，就只想找个地洞钻下去。如果乐意问你，你怎样解读乐意这两次的被请客呢？你会跟乐意说什么呢？给你三秒去想想。一、二、三，猜你总会想到一些话来安慰我，对吧？哎，可是我想说的是，你不用安慰我，该把我骂醒才对。现在回想，当时我的哥哥姐姐其实都是出于爱我才为我付账，我妈虽然声音是大了一点，但出发点也是爱。可是当时的我最介意的是面子，最介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而这种介意其实说穿了也是自我中心，是自我形象太低落。哈，现在如果有亲友偶尔在特别的日子请我吃饭，只要他是真心的，不带目的性的，而且经济也能负担，我是会非常开心的享受他们对我的款待的。现在也感恩的是，因着神的恩典，我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了。现在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和四周的人分享资源，最喜欢做的事是请从远道回来的宣教士吃顿好的，开开心心的聊天。可是我也谨记要尊重他们，如果他们坚持不让我请客，那我们就去比较便宜的馆子各自付账。
听了乐意老师的故事，我就在思考，到底我们的财富与我们这个人之间到底是它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呢，还是它跟我们是有一点距离的？还是说它其实被我们不自觉地覆盖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以为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还是说其实我们的各种能力啊、智慧啊、财富，它本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我就是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考虑这个财富智慧与我们这个人本身的这个距离和关系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像所罗门他当初跟神求分辨的心和智慧，上帝赐给他，也赐给他财富。其实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无论是财富还是知识。但是他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就刚才小峰说的他是我的一部分吗？还是他是怎么样来决定我的价值的？就像刚才乐意老师讲，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简单一点，生活简朴一些挺淡然，挺开心的。但是当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
其实一个是比较，一个就是说你说的那个面子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别人面前好像我们去选择了一份好像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但是我们又怕家人认为我们这个选择是怎么说放弃了很多东西，他们就会觉得我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好像面子就没有了。从这一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其实我们去选择这个工作放下一个收入高的工作，其实我们是有神的呼召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挣扎，反而之后别人的评价却带来我们很大的挣扎。
财富有些时候就是牵涉你在社会中的给人的那个感觉或者社会地位。那小峰你呢？其实你刚才说财富跟你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就说现在此时此刻
我就想起一件事儿，你们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或者观看一下。就是我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吧，对于财富的处理就有点过于随意。就以前那种还常用现金的时候，我就会很随意的把钱那个揣在衣服兜里、外衣兜里。然后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会突然就意外的发现啊，我这兜里有点钱，我就会觉得这笔钱好像是意外之财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多出来的钱我可以出去挥霍一下，我就有会有那种就是想出去挥霍一下的欲望。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种态度和感受是这样做可以缓解我的压力呢，还是可以弥补我的缺失感。包括现在我思考啊，现在的教育也是各种说法都有，比如说在教养儿女方面，有的专家就会说女儿要富养，要尽量的满足她，不要有让她有那种窘迫的那种缺失感。
嗯，
然后有的专家呢，他就说不要太满足你的孩子，让他觉得说财富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然后他以后长大了，他就不知道努力奋斗了，他就缺乏去获取财富的动力了。我就在想，在这些很嘈杂的声音中，我们应该怎么去智慧的去思想这些事呢？
其实财富确实是上帝赐给我们，他也希望我们用这个财富，一方面好好的在家庭的生活中这个负担，那另一方面神也借着我们对财富的管理去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又不同，有的人就是很井井有条的像小峰说，他就随意揣到外衣兜里他就忘掉了，那后边发现的时候就觉得意外的一个惊喜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你个人的风格不是太大问题大的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管家包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也知道这个财富是需要有责任去管理的。
嗯，就是有责任去管理，就是用在适当的地方，对吧？因为财富其实真的说穿了，都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就像有责任管理我们的情绪一样。
嗯嗯。
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的港，唯一的孤舟，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是新天空的空中家人好，我是小峰。上集我们谈到神不单赐所罗门审理百姓案件的知识，还赐他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例如对自然界的知识，还有文学和哲理方面的知识。那这也让我联想到知识在我生命中的角色。 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知识，认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或者说我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格局是由他掌握了解的知识决定的。后来我反复思考知识在我生命中的角色，
知识
在
我
生
命
中
的
角
色。
知识有时候是引导者，有时候是给予者，但还有一些时候是阻挡者。对知识的向往引导我一路成长，我也曾凭借知识去帮助过自己和他人。但今天我想谈谈知识也曾阻挡我和别人的关系。自从学习了心理学，我就像了解了自己的人生密码。我为何会在冲突中愤怒爆发？我为何会不能很快走出情绪？我为何非得去澄清自己？我想到了小时候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曾认为我现在的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父母的错，他们没有给我带来好的影响和榜样。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父母的不满。后来在跟妈妈的一次对谈中，我看到了妈妈的无助的情绪，我才豁然开朗，原来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经历，我的困境怎可让他们来负责呢？我懊悔心理学知识没有帮助我成长，反而让我对父母多了抱怨。不过现在我已经走出这种错误的认知，知识是好的，也是没有穷尽的，追求知识也是好的，但是知识不是我人生的答案。认识主耶稣并走在他为我预备的道路上，才应该是我人生唯一的追求。听众朋友们，听了我的故事，你有没有想起知识对你的影响呢？
哇，谢谢小峰提供另外一个他掏心掏肺的故事啊。那刚才我们有一个话题我觉得还值得继续，就是小峰谈到孩子是否应该富养，师母在这方面有什么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更关键的是亲子关系，就是父母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关爱他，按着真理去教养孩子。财富我觉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亲子关系或者是没有给他很多的真理的时候，那财富就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他有足够的爱，他也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对吧？如果爱不够，就会去特别追求物质啊，那种安全感啊，那种地位啊，这个就给小峰来参考。那小峰，刚才我们听见你讲到心理学的知识几乎绊倒你，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乐意就觉得其实可能那个问题不是出于那个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应该也不至于会教导你去埋怨父母啊，而是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心理学。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喜欢找一些借口来为自己开脱，那刚巧心理学来了，就心理学就成为一个很好用的把我们的责任减轻的一个工具。
对，刚才小峰说的就是说知识帮助他更多的看到世界，更多的去了解周围的人和环境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出判断和选择。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的一些现象，但是根源和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从神的真理来的。如果没有神的真理的话，我们的知识可能就成为一个拦阻成为一个骄傲，或者成为一个推脱责任的一个借口。 好，如果有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是有罪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罪对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损害，但是我们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呢？我们不是推脱责任给父母说啊，是因为他们教养我的时候，那个原生家庭带来我今天的问题，好，是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的真理去解决我们生命中的罪，负起这个责任来。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学习一些知识，其实这些知识都是指明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是给我们自己指明一条道路，可以去行在一种更开阔的人生的态度里。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把这些都归咎于环境，归咎于别人。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幅场景或者画面，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读的说啊，他那个人就是这样，这句经文对那个人正合适，或者说哎呀，这句经文就是说他
就是这个恶人，
对，他就是这个恶人，说那个什么顺服丈夫我们读不到心里，但是说丈夫应该爱妻子我们读得真真切切，就感觉好像如果圣经都是在给别人读，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用这样的心态去读圣经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成长是没有益处的。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一切我们的环境或者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或者知识，圣经都是神他亲自对我们讲话，是要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自己需要被改变的地方，那我们才可以获得成长。
是的，所以所有的知识都不能成为我们开脱自己责任的一个借口。那最后想送给听众朋友是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这里知识是指技巧才能的意思。根据有释经学者的看法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不是说哎，不认识神的人就什么都不懂啊，傻瓜一样，而是说呢，如果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的话呢，我们就会缺乏对万事有一个整全的认识，看不到大图画。例如航海专家可能拥有很高的航海知识，但是不明白谁创造了海洋和风，还有也不知道谁在引领这个船啊，那个航行的道路。所以知识不是有问题，而是我们要知道更整全的图画，就是神才是最有知识，而且他掌管一切啊。那今天呢，也留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你自己在你的人生当中，请你谈谈财富和智慧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智商很高的人，但是生活不如意啊？如果有的话，你会怎样的帮助他们呢？就期待你们的回复哈，在留言板回应。在这里就问一问师母还有小峰，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觉得不谈不快的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先请我们的尊敬的师母。
我想真的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有了这个智慧，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合乎神心意的选择。
这种才叫洞悉世情啊，不是我们的智商高，这肯定生活会很如意，或者人际关系会很好。那小峰呢？
我是觉得不管今天我们谈到的智慧，或者是财富，或者是我们自己，我觉得都不是我们定睛的那个所在，而真应该定睛耶稣。
对，我们一起来定睛耶稣。其实定睛耶稣也需要有人同行啊，一边定睛耶稣，周围都有人同行，特别温暖。那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们一起在修剪当中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拜。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